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又很高兴到了主日，我们大家能够一起来敬拜神。我们继续我们的但以理祷告法。我们上一次讲了第一个但以理祷告法里面的第一个层面的祷告，我们讲到那个是一个什么大拇指的祷告，代表什么呢？赞美。好，我们来复习一下好不好？第一个大拇指，我们说我们赞美我们的神，代表赞美的祷告。第二个指头呢，认罪。我们通常实质性来指责别人，这个时候呢，神告诉我们说呢，我们最好是先指自己，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来反省，需要来对付的，所以这代表一个认罪的祷告。第三个呢，代求，因为很多很多的需要，我们需要为我们周围的人来守望祷告。还有呢，第四个呢，第四个心腹的祷告。你有想到那个手戒指，有没有人手上是戴戒指的？你有戴戒指你举起来好吗？好，可以放下哈。我以前都不知道戴戒指有什么意义，我从来不戴戒指，直到大概不知道大概有十年前吧，有一个讲员跟我们说，你不戴戒指表示什么？很大的试探啊，我赶快戴起来。从此以后就我连抓脚肉我都戴着哈。好，讲到什么啊？第四个哈，就是说我们呢跟神是一个什么立约的关系，而且是什么约？一个，我可以说是一个婚约，因为我们跟神呢，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他的心腹，所以我们不只有约的关系，神是照约来做事。我们要纪念神的约，还有呢，我们纪念神的爱，因为他是守约怎么样，施慈爱，所以他跟我们是恋人的关系，在约里面。好，第五个是什么？谦卑，因为我们最小，好，这个 Pinky 是我们最小。那我们就知道说，今天呢，这五个方面呢，都在我们祷告的里面。我们一个祷告下去呢，这五个方面都可以包含，好，有不同的层面的祷告。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 focus 在第二个所谓认罪的祷告。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好吗？但以理书第九章一到十九节。好，我们大家可以来看。前面哈，我想我们先跳过去。我们从第二节开始好吗？好，这也很难跳哈。好吧，我们还是从全部念好了。好，对不起 ，OK， 好，我们一起来念，好，来。马代族亚哈水鲁德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了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请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 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周的人羞辱。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我们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借着但以理，主他真是一个敬虔的一个榜样。主，我们谢谢你兴起了但以理在历史当中，而且留下这么好的一个脚印，让我们今天可以来学习。主啊，借着这个祷告，你也让我们来学习但以理的敬虔、谦卑，还有他对你的那种爱心、那种炙热的爱以及盼望、信心，都在他的里面。求主借着这段话，主啊，你今天也来向我们说话，让但以理的祷告成为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祷告。谢谢主赐福于我们这段时间，求主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当你念完这十九节的经文以后，你有什么感觉没有？当你念完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觉得里面充满了一件事情？充满了什么？有没有觉得充满什么东西？是不是就是一个认罪的祷告？你可以说前面是一个开头，后面是一个结尾，中间都在做什么？都在做认罪的祷告。所以我们发现说，这是我们的祷告里面，这个但以理他被激动，他要为以色列人祷告。他的祷告里面可以有很多方面的，他可以祝福以色列，他可以有很多方面的，但是你发现最大的篇幅，大部分的时间他在做什么？他在认罪。所以他的认罪是很全面性的认罪。他不止为什么，他为我们，就是直到但以理自己，为我们啊，就是说他不止为着自己认罪，他也为什么？为他周围的人来认罪，不管是近处的，不管是远处的，不管是在耶路撒冷的居民，或者是被掳赶，就是被赶到外面去的人，或者是为首领、为长官，还是为众民，为列祖、为过去的人，也为现今存在的人。所以从古到今，从远到近，从上到下，他就全部为他们祷告。所以这是祷告的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很简单的观察，我们就发现到这但以理的祷告，第一个他为自己祷告，为自己认罪。但以理有没有罪？圣经上不写，没有写太多。但是我们说但以理会不会有罪呢？我相信没有写出来的罪，每一个人一定都有，或多或少一定都有。所以但以理为他自己的罪来祷告。另外呢，他为什么罪来祷告？为别人的罪，也就是为着别人的干犯神的地方，他来代求。所以这是一个全面的一个祷告。我们的祷告，我们常常，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常常为着别人来认罪。在圣经里面呢，你知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大祭司哈，每一年啊，他有一个叫做赎罪日，大祭司一定要为以色列人来赎罪。好，大祭司，所以呢，大祭司的工作呢，他在赎罪日当中，当天他会献两个祭，两个赎罪祭。第一个赎罪祭呢，他会献一只公牛，做什么？为自己和本家来赎罪。也就是说，他的来到神面前，他的认罪呢，第一件事情是为自己，还有为他的家族来认罪。那第二个呢，他要献，再献第二个赎罪祭，是献公羊。 为着什么？为着以色列人来献罪，来献祭，来认罪，也就是为着他的其他的人，算是一个代求性的一个认罪。以色列人还没有直接认罪，这个大祭司就先向神来认罪。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信主了，所以在属灵的那种意义上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是承接了一个祭司的职分，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可以点头吗？今天的光特别亮哦，我看不太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的职分，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职责，怎么样？就是为那些还在罪里面的，为那些不知道的，我们有一个责任，为他们来认罪。所以那就是我们常常，我们每个礼拜二，还有我们在家里面祷告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个区域合场的人，我们就想到说，主啊，你设立你的宝座。第一方面，我们设立你的宝座；第二件事情呢，马上就开始什么认罪。为什么认罪？为这个地区所有的罪，干犯上帝的。因为上帝呢，他拥有这个世界，他被干犯，所以有人要需要来求神的赦免。这些人不会，那谁来呢？就是我们这个在神跟人当中做祭司的，就是我们呢。所以我们就必须，所以我们那个单子上面都有写啊，为很多的罪，比如说杀人流血的罪啦，过去多少年里面啊，在这个地上这个区域里面这个土地上面所犯的罪。啊，这些流人无辜人的血的啦，拜偶像的罪啦，奸淫的罪啦，欺骗的罪啦，偷盗的罪啦，还有那些逼迫人的啦，啊，这些不幸的罪啦，很多很多的罪，我们就在神面前怎么样，来向这代替这一些的百姓，代替这一些的居民来向神认罪。所以这是我们从代理的祷告里面我们所看见的。好，这是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看见。所以我们在祷告的当中呢，我们不只为我们自己来认罪，我们也为着旁边的人来认罪。那这是一个认罪的一个不同的方向。好，那么我们今天再来看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当我们在思想这个认罪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今天的祷告最少的、最缺乏的就是认罪。我不是说你的祷告，我是说我的祷告哈。我们最缺乏，或者我最缺乏的，就是一个所谓认罪。有时候我们明显的罪，我们知道错了，哎呀，我会认罪，我会在神面前认罪祷告。但是我有没有天天为自己的罪认罪祷告？那还真的没有。所以当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也给我一个提醒，我自己也在学习，很多的罪呢，我们是需要向神来承认的。但是我们今天的人，我们为什么这么少来认罪？为什么这么不愿意来认罪？我觉得哈，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啊。为什么我们认罪这么的困难？第一个问题呢，第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因为呢，我们本来就是在堕落以后，每个人都在罪里面，罪里面呢，罪人最讨厌认罪。好，这就是罪的一个诠释，就是在堕落以后呢，人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不要认罪，那是罪的一个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没有罪。OK。怎么说？当你知道罪什么时候入了世界？什么时候罪入了世界？在创世纪第几章啊？第三章，对不对？亚当跟夏娃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就犯罪了。犯罪以后，神就来找他们。他来找他们，亚当怎么样？听见神的声音就是吧，躲起来了。然后呢？神说你为什么要躲，对不对？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树上的那个果子吗？他就问他这句话，对不对？你是不是吃了那树上的果子？这句话的答案是什么？应该是怎样？ Yes or no， 对不对？亚当怎么说？有没有说 yes？ 有没有说 no？ 没有。他说什么？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女人拿来给我，我就吃了。有没有认罪？没有。所以当人犯罪以后，第一件事情就躲起来，然后他的显明是什么？我没有罪，我就把罪怎么样丢掉、脱掉，我就想办法把罪甩掉。我很讨厌身上有一个罪，我就不想不负责任，所以就把它甩掉。所以这是我们犯罪以后马上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把罪甩掉。所以呢，他就把罪甩给夏娃。夏娃怎么办？神就转眼夏娃，你做了什么事？夏娃怎么说？那只蛇引诱我，就吃了。我有没有罪？感觉上没罪，我是受害者，我是 victim， 因为他欺负我，我是 victim。 所以这就是我们犯罪的人怎么样的一个直接反应，就是我没有罪，是他的罪， 每个人的罪。所以你知道我说实质很有意思啊，我们一想到罪我们就会怎样，他有罪，他有罪，你看圣经上面每一句话都是为他写的，都是为他写的，为我的丈夫写的，你看我的妻子，你看这句话就是他，哦，这是我的女儿，哦，这是我的儿子，哦，这是牧师，哦，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写在圣经当中，但是我们觉得自己没有罪，或者我们说有罪，但是呢，还，oh, it's okay， 没有太多大不了哈，所以呢，我们就把罪呢，就想把它淡化、甩掉，这是我们人的堕落以后天生的反应。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大概读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呢，我跟我一个同学，我们就走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一个芭乐园，大家知道那个芭乐哈，我不知道我们国内怎么说，那个叫芭乐吗？啊，绿色那个哈。哦，我们经过大石榴哈，我们就走过那个芭乐园了，那看到那个芭乐，哎呀，又大又饱满啊，这个悦人的眼目啊，可做食物啊，而且吃了让人有智慧啊，哦，我们就觉得哎呀，不摘太可惜了。我那个同学很大胆啊，很调皮，他噗就爬到树上去摘了。啊，我的话比较小胆一点，我就在下面看一看，把风啊，那个叫把风是。就把风，结果不知道，突然之间就一阵狗叫声啊，然后那个园主就不知道从哪里就冒出来，就在我面前就出现了，然后就把我们两个就抓住了。抓住以后呢，他就我们带到他，我记得很清楚，他就带到一个农家，带到一个农舍里面，然后他就叫我们悔改，他就问那个我那个同学哈，这现行犯，好吧，就是俯首认罪了，这还在树上被抓。那我这个呢？或者是你怎么样？认不认罪？我说我是他朋友，在旁边看，我没有偷。这就是什么？罪，就是要把什么甩掉、脱罪。这是我们人不想要承担或者承认我有罪。后来他就写了，把我们两个人地址留下来。啊，你们认罪啊，回家。小朋友嘛，回家。你知道？回家以后那几天呢，就怕有人按门铃啊，就怕找上门来就完蛋了。所以那个罪的后果是什么？隐藏、躲藏，然后呢，就是很怕、恐惧啊。这就是我们犯罪人的一个光景。我们就什么，这个受了这种堕落的影响呢，每一个人都不想认罪啊，因为这是罪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把罪脱掉。我不想认罪，我没有罪啊，这是受到一个反应。另外呢，我觉得是受到我们。一个环境的蒙蔽，我们不喜欢认罪，因为我们环境的人都在犯罪。比如说，大家全国都在贪污，贪得很大，我拿一点点有什么关系？比较起来，我还算是善人呢。好，那很多的这种罪在旁边，全班如果都作弊的话呢，我偷看一下怎么样？我看一眼而已，别人是拿出来抄啊，我看一眼而已，我很好，我比较好啊，已经不错了。好，那这个就是还有夫妻之间，我觉得更有意思。我们常常去帮这个，有时候去做夫妻一些 counseling 的时候，这个就说他不对，这个也说他不对，然后我们就分析说，哦，那个好，他的不对是大的，哦，他有20%，80% 是他的问题，他得罪我80%。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得罪我呢，就是说他，就这个人会说他得罪我80%，我只得罪他20%，啊，大部分是他的错，他要向我认错。他的算法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我得罪你 80%， 我得罪你 20%， 你得罪我 80%， 你要向我认罪 认错，因为 80% 减 20% 等于 60%， 我们如果把 balance 的话，你欠我 60%， 所以你向我认罪，我没事。好，我们就是周在一个罪的一个环境当中，大家都有罪的时候呢，我们就模糊了。我们有没有看到说自己就是有罪，不管你外面的人有没有罪，我就是有罪，那我有罪我就要承认有罪，那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但是我们常常会把它 mix 在外面，受环境的这个蒙蔽，因为大家都有罪，我就觉得我的罪没有什么，就不用认了， it's okay 啊，那还可以用减法啊，那我还算是个圣洁的人啊，是这样。那另外一个方式呢，另外一个方面呢，一个原因哈，就是我们不喜欢认罪，因为我们怕承担罪的后果。大家有没有看到在法庭上面，每一个被告都会怎样？请一个律师来帮他打官司，要怎么样？帮他脱罪，因为我们没有人想被定罪，因为定罪以后就要坐牢，要罚钱，要很多的后果会出来，所以没有人想要认这个罪。那这就是我们 不喜欢认罪的一个很多的，甚至我们常常会有听到新闻，那个驾开车子撞了人或者什么那个车祸，这个人就跑了，肇事的人就逃逸了，就跑了。为什么？他就不想负那个责任，因为如果他会承认他撞了人的话，那接下来就很麻烦，那他就一走了之，觉得是这样子最好。但是他心里面会不会有平安跟着他呢？是不会的。啊，还有一种原因，为什么不认罪？因为呢，我们不想改，我们还没有到想改的地步。比如说，我们在最终，我们得到了一些不好的、不当的益处，但是那总归还是一个益处。比如说，有人贪污，啊，他就想我贪，我只是贪两年嘛，我贪饱了，我就退休了，然后呢，我就搬得远远的，我就开始过圣洁的生活。啊，我就远离成这个人间的罪恶了啊，是这样在想。所以呢，这两年呢，你要我好好的贪一下了，不然的话怎么够呢？哈，那所以我们就在那个罪中享乐。很多的时候，我们有各样各样的罪，有的人是为钱，有的人是为色啊，有的人是特别是那种外遇的那些问题。一开始的话，外遇专家都跟我们讲，那外遇呢是很可怕的。为什么？因为头半年呢，它是真是很吸引人，很刺激，然后呢，但是你半年以后，他就。这个外遇的对象就跟你的 spouse 没有差别了，你怎么不喜欢你的 spouse， 你就怎么不喜欢你的外遇对象。半年以后，所以但是那个半年当中怎么样，就很刺激，又很觉得很新鲜，那就是有那种醉中之乐，然后又就是，但是你会发现说，人就是想要跳呢，常常就被抓住跳不出来，因为他有一个醉中之乐在那个地方，觉得他还不想改，那我干嘛要认罪呢？所以呢，他就会把他挡着。先 hold 得住，好，先不急，等到过后再来认，再来戒，就跳开啊，这样子的罪。所以我们就有不同的想法啊，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来认我们的罪？还有一个我发现呢，我们常常也看到是所谓的叫自我保护的原因，就是说我不想认罪，是因为我里面呢有许许多多的软弱，有许许多多的罪恶的那种软弱。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相信这是我们基督徒里面最深里面的常常会有的一个想法，就是我是一个很软弱的人，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那部分的软弱，所以我不想把它讲出来。我讲出来以后呢，就好像把我里面那个人呢整个摊出来，就好像没有穿衣服让人家看一样，就是把我自己的里面的东西都摊出来，那个最深层的那一种无望啊，那一种好像羞耻就拿出来。让大家来践踏，让大家来剖析，啊，那是一种很痛苦的感觉。所以我们没有人呢想要这样来做，所以就造成了许许多多呢。我们就外面呢，如果有人讲到这一方面呢，我们就会有很突然的反应，是很剧烈的反应，因为我不想让人家知道我有这方面的软弱。那我们的反应就是什么？常常就是愤怒或者生气。啊，这一方面的，因为呢，我们有一边有个痛处，那别人呢，有时候是恶意的讲，有的时候是善意的讲，他只是触碰一下，善意的讲一个关怀，但是我们在那个最终呢，我们都不要听，连善意的我们也不要听，因为这是我们的软弱。我们常常有时候听到就是，有的丈夫回到家里面啊，有的丈夫回到家里面。啊，看见家里面比较乱啊，他就会开始收拾，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呢，这就常常有时候我们就不懂，就会带给妻子们很大的压力，因为妻子们在想说，丈夫一下班就在收那些房间、收那些房子，那是什么意思？是我没做好，他在嫌我做不好啊。他那个这个妻子呢，心里面就常常就不由自主会这样讲，丈夫都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妻子就抓住这个意思。然后就往那边去想，他收，他现在心里面一定很讨厌我，都没有把家里弄好。然后呢，这个妻子就想说，那我也不要给他好脸色看，啊，所以整个晚上呢，那个就不给好这个丈夫好脸色看。那丈夫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今天晚上怎么又得罪了我的妻子啊？啊，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有一个软弱在。然后呢，别人就是善意的来做也不行，因为怎么样？我们对我们里面的那种不安全感。那种东西会反映出来，到外面就是一个 anger， 一个愤怒啊，或者是一个拒绝。那我们每一个人呢，有许许多多的这种东西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就造成人跟人之间有许许多多的争执，而且呢都是讲不出来的，没有办法沟通，甚至啊 这是很深层的东西，都不能碰。这就是我们不愿意认罪的很多的原因，我们不希望人家知道。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回来以后，我们说人可能不知道我们心里面的那一些，但是上帝知道吗？上帝知道吗？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他当然知道。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把上帝当作人一样，我们想说我不去想他，上帝也就不知道了。我们常常就把他好像 ignore 他，上帝也就 ignore 他，上帝也就不知道，我们就把事情就淡化掉，我们就不去想他。所以这是我们常常面对我们的罪的时候的一种心态。所以呢，我再回来到讲到这个罪的事情呢，我觉得有两点我们必须要去明白，就关乎为什么要认罪，认罪这件事情，我们有两点需要明白。第一件事情，第一个问题，我们犯罪是向谁犯罪？向谁犯罪？好，第二个问题呢，犯罪以后是谁在 suffer？ 好，我们把这两个问题来稍微来分享一下。第一件事情，向谁犯罪？我们犯罪的时候呢，我们大概会有很多种不同的罪，对，我们在犯。那有的是直接就干犯了人，好，比如说我们骂了人啦，打了人啦，或者是骗了人啦，或者是对人恨人啦，我们就直接是针对这个人，啊，这针对人。那还有一种罪呢，是不太有特定的对象，我们是针对神呢。比如说以色列人在旷野埋怨抱怨神，他们就抱怨神，对象是谁？就上帝。我们不喜欢，我不喜欢你的作为，我们觉得你太奇怪了，带我们在埃及的肉锅旁边还死了还好一点，干嘛要死在这个旷野，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他们直接这样上神发怨言，不信，然后就挑战上帝，向上帝犯罪。所以这个不是针对人，直接针对上帝，好，这种罪。但是呢，我们想，如果我们是针对人的罪，针对人的罪，我如果犯对一个人，我干犯了他，我向谁犯罪？我向这个人犯罪。除了向这个人犯罪以外，我有没有向上帝犯罪？我们不太想这个事情啊。我向这个人，比如说，我这样讲，我如果把谁的东西弄坏了，好，或者怎么样，那我第一件事情我想怎么样？我赶快去跟他这个人赔罪，我要向他赔罪，因为我对不起他，把他干犯了他，把他搞坏了。那但是呢，我们有没有想到说，我们同时也干犯了上帝？因为呢，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这个观念真的非常重要。我相信我这也不是第一次讲。因为呢，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主是万有的创造者，也是万有的拥有者。所以当我们在这个世界活的时候，这一个创造者，这一个拥有者，他说这个世界要照这个方式来运行，要来运作，这是他的所谓的旨意，这是一个 owner 的一个旨意。就好像一个公司的老板，他说我这个公司我要这样子经营，没有什么对错，这是他的决定，就是这样。所以所有的人都要跟着他，因为他是 owner， 他 own 这个 business， 所以他这个老板呢，大家都得这样做，因为他是 owner。 好了，如果有人不照着这样做的时候呢，那他就怎么样，这个老板就会被干犯了，因为他没有照着老板的意思来做。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有时候发现说，谁有这个 ownership， 谁就定规该怎么做，谁就定这个 rule， 大家就来 follow。 如果没有 follow 的话呢，这个 owner 呢就被干犯，向 owner 犯罪了。我们常常我们家里面呢，那孩子就比较多一点，所以关系比较复杂一点，然后我们常常会发现呢，突然之间呢就会有人就是叫谁动了我的东西，然后我们又想说又是谁跑到谁的房间动了他，奇怪哈，我进去呢，我看我都没有什么差别，这为什么那个人这么动一点点他就知道？哦，还真厉害啊！我不知道你们小朋友会不会这样，哥哥动弟弟啊，弟弟动哥哥啊，或者动姐姐的，动一点东西，那个书一下，哎，他就知道了谁动我的东西，弄得他就大叫起来。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大叫生气呢？因为他对这个房间有 ownership， 他是这个房间的主人，他觉得他是这样的，别人不可以动，就是不可以动，那没有办法。所以这是他的一个他有这个 ownership， 他有这个所有权，所以他决定这个该怎么做。那么我们今天的世界呢，神是这个世界的拥有者，也是世界的创造者，所有的主权归他，运行也是他，也在他的手上，他托住万有啊，到今天还托着万有。所以呢， 我们当人犯罪的时候呢，我们除了得罪了人呢，我们还得罪了什么？上帝。这个是我们要看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向谁犯罪？我如果向人犯罪的时候呢，我不只是向人犯罪，而且我还向神犯了罪。所以当大卫呢，他犯奸淫罪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故事，对不对？大卫跟拔示巴啊，他把拔示巴强拉来，就发生关系，然后后来怀孕了，怀孕以后，他就想尽办法去掩盖，躲起来要掩盖，怎么掩盖？就把他的丈夫也是他手下啊叫来，然后怎么样？哎，辛苦了，回家歇歇吧啊！希望他回家怎么样？跟他太太睡个觉，没事啊。这个孩子拔示巴怀孕了啊，因为他跟他行奸淫，后来拔示巴就怀孕了，所以他就想掩盖这个事实。那好，你就回家睡觉。结果呢，这个将军呢、啊，这个乌利亚太好了，他说怎么样？大家都不回家，都不回家睡觉，我怎么可以回家睡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啊？不回家，哎呀！这大卫就很紧张了，第二天就把他叫来，怎么样？不回家我就灌醉，把他灌醉，把他送回家。就灌醉后回不回家？不回家。哇！结果大卫没有办法，这么好的一个人，这么好的一个手下，你大卫居然怎么样？把他送到怎么最前线最危险的地方，叫他死在前线。结果真的这样发生，他就死在前线。然后呢，这一个杀人的罪呢，让大卫呢这一生成为他一生最大的败笔。好了，这个罪怎么办？后来先知拿单，神就差先知拿单来 confront 他，跟他讲。后来呢，大卫就哎，真的认罪，真的认罪了。结果大卫就写诗篇，诗篇五十一篇。大卫写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我觉得里面有真的很宝贝的话，很宝贝的话。当中有一句话，他说呢，我们看第四节。他说：“我向你犯罪，怎么样？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在这个诗篇上面，我看不到乌利亚。在这个诗篇上面没有乌利亚，只有什么？我向你犯罪，只有上帝。我向上帝犯罪，我相信他对乌利亚当然是有抱歉，但是呢，大卫更看重的就是我得罪了这一位神。我没有在这个世上行公义，我得罪了，直接得罪的是这位上帝。所以比较得罪人，比较得罪神，大卫更怕的是得罪了这位神，因为他爱神，所以他很不希望神伤心。他爱神爱到一个地步，在他面前跳舞啊，什么都不顾自己的体面啊，什么他爱神。那这个时候呢，神哎呀责备他，他心里面真的觉得对神对不起啊。这是我们干犯人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到这一点，说其实我们就干犯了上帝。所以当我们这个两个问题，认罪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向谁来，我们向谁犯罪了？我们不只向人犯罪，我们也向这一位神犯罪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来认罪。第二件事，第二个问题呢，是谁在 suffer？ 犯罪以后谁在 suffer？ 当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犯罪以后，我们都有一个自然，都会有一些的后果，有的是自然律的后果。打比方，你很骄傲，你就会发现全世界人都不喜欢你啊。这个你不要说上帝惩罚你，也不要说什么管教，这叫什么？自然律，上帝造的自然律就是这样。你不就是这样？或者说你说哦，我就是生活糜烂，然后呢就暴饮暴食，然后呢啊生病了，你说啊上帝的管教，不要那么急。上帝没有管教你，是什么？这叫自然律。你不好好的，你乱吃乱玩乱，你就是会生病，这叫自然律。还用不着讲说是上帝的管教，但是上帝会不会管教？也会。所以，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当我们这样子受苦的时候，我们在受苦是很真实的。我受苦了，我被责打了，是很。但是呢，是不是只有我受苦？是不是你会发现说，好像上帝是一个严正公正的法官，他就在那边好像审断那个案子。好，这个人是有罪的，定罪。好，送到监狱里面关起来。好，下班我回家。上帝是这样吗 ？No， 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犯罪的上帝很 觉得事情断了结了啊，该判的判了，他就很高兴，很没事。No， 当你的孩子，我们都是做父母的，我们的孩子犯罪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孩子有没有在受苦？有。你有没有在受苦？有。有时候你受的苦比孩子的苦更深，因为你觉得我爱他，他怎么这样？我希望他这样，他为什么没有这样？然后呢，那个爱他心切，他为什么？哎呀，你那个心里面那个纠结，有时候比他那个受苦还要深。因为什么？因为你 care 他，你爱他。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谁在 suffer？ 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呀，我犯罪了，神击打我啊，我犯罪了，又管教来了啊，我犯罪了，这是反正啊，这事情我就很惨，然后就很悲情啊，啊，就觉得是很可怜的 victim， 我就是罪的 victim， 哎，我真的，然后眼光全部都在自己的身上。但你们发现说，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其实上帝是非常非常的难过，他也在 suffer， 因为他爱我们，所以当我们在 suffer 的时候，他跟着在 suffer， 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认罪这个事情呢，我们不要轻忽这个事情，因为呢，上帝需要跟我们来解决这样子的事情，他不是好像断了啊，就是你该受的刑罚有了，好了，事情就解决了。就这么轻松，不是这样，因为他要我们在透过每一次的跌倒里面，我们能够成长起来。怎么样？你就是认罪，你悔改，我们就成长了。好像我们孩子们犯错以后，知错悔改，我们父母做父母都会很欣慰。他跌倒了，起来了，学到了，他成熟了，成长了，我们就心里面就很高兴。那会不会还紧紧抓着那个错误呢？我想是不会，因为那都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如果这个孩子他死不认罪的时候，你说父母了怎么办？你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映着景象的时候一点办法都没有，一点人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知道的，当我们在受苦犯罪的时候，上帝在那边跟我们一起在受苦。所以这是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认清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向谁犯罪？我们向上帝犯罪。第二个，谁在 suffer？不是只有我们 suffer， 上帝也在 suffer。 所以呢，我们上个礼拜二我们在读经祷告会的时候读到耶利米书十二章，我中间有一句话真的很抓住我的心，像以色列人呢，他背弃了神， 背离了神，然后呢被掳的状况之下，主怎么说？我们来看第十二章第七节，神很好过吗？他心里面很高兴吗？公义终于得到伸张，恶人被击打他很高兴吗？ No， 他说我离了我的殿宇，离弃我的产业，将我心所亲爱的交在他仇敌手上。当神讲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是非常的痛。我因为这个孩子犯罪，我得离开我的圣殿，我的圣城，我得离开。然后呢，把我所亲爱的孩子就交在那个外邦很残狠、很残忍的那些外族的手上，我心是不忍。但是他们需要成长，没有办法，所以呢，忍心也只好是这样。上帝很高兴吗 ？No， 上帝在受苦，上帝在 suffer， 他心里面非常的难过，跟我们一样，跟我们一样。所以当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呢，我们要看见，啊，在关乎认罪呢，我们有两件事情必须要来澄清。好了，那我们如果真的谁给我们恩典，我们就开始认罪，我们就开始认罪。然后我们认罪以后呢，会有什么样的好处？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好，我们相信呢，当我们不认罪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失去平安。就像亚当他一犯罪怎么样，就躲起来，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平安了，我们就失去了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平安。只有当我们把这个罪认出来以后，我们才能够恢复那个关系，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才能够恢复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才没有压力，不然我们一直在想说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呢会怎么被宣扬出来，会不会 first of all 会不会人家发现，第二发现以后会怎么对我，怎么看我，怎么处罚我，很多的 uncertainty， 所以我们就活在一个焦虑一个紧张的里面，就失去了平安。那这就是一个罪的状况。所以呢，我们当我们认罪的时候，第一个我们会得到的就是一个平安，因为事情就过去了，而且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学到成长起来。所以那个在诗人的那个在大那个诗篇啊，三十二篇里面，他就描写，当我们不认罪的时候，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呢，因终日哀恨而怎么样，骨头枯干。 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燥。好干，好紧张啊！那种状况，这就是一个没有平安的一个状况。但是呢，当我们认罪的时候呢，平安就临到我们的里面，因为事情就过去了，事情就过去了。你知道，如果我们有小朋友，比如说我们小朋友做坏事什么啊，你如果都没有动作，小朋友做坏事，他知道你知道 ，OK， 然后呢，他知道很严重，但是呢，你都没有动作，他会怎么样？躲起来啊？然后呢，很怕，因为罪没有解决，所以呢，他都不知道会怎么样。你是会有一个很大的怒气吗？他就完全没有平安。但是当你呢，告诉他你要悔改，你告诉他，然后他就悔改，然后呢，你就 hug 他，对不对？我们常常说你要 hug 他，悔改，带他祷告。那以后呢，他这件事情就从他的心里面就拿走了，他就没有重担，因为他得了平安。所以我们认罪的时候会带出来的是一个平安。好，一个平安，而且呢，我们的关系呢是可以恢复，因为呢，当我们在罪里面，尤其那种比较深的，而且是常常一直在罪里面的当中的时候，那我们的神呢，通常我们的祷告呢，上帝会大打折扣，因为神要我们先对付我们这个罪，再来祷告其他的事情，这个东西没有，我们被罪辖制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会受很大的亏损，是，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认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让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恢复。而且呢，第三个事情就是说，认罪以后，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特别的能力。我们把罪认出来，神就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离开这个罪。如果我们不认这个罪的话呢，我们就不想去离开这个罪，我们也没有能力去离开。但是我们愿意把这个罪，把它承认出来的时候，向神来承认的时候，或者向人来承认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把自己摆在外面，然后呢，我们就有力量，圣灵就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从这个罪里面能够走出来，得到一个新的恩典，一个新的力量，可以来离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发现说，在认罪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如果愿意求神来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罪认出来的时候，神会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恩典，让我们有力量能够离开这个罪，也让我们能够跟神恢复一个很好的关系，而且我们心里面是完全充满了平安，没有任何的压力跟焦虑惧怕在我们的心里面，那都是撒旦的工作。魔鬼最厉害的就是把我们抓住，让我们说你不要认这个罪，你不要认这个罪，人家会看不起你，人家会笑话你，你会失去很多东西，魔鬼就用这个来抓住我们。但是神在神的里面呢，只有自由。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是他的孩子，有什么不能讲？你有什么不能告诉你的天父？因为当我们愿意去认这个罪的时候，神一定赦免。在历代志下7:14，我们都很多人都会背的，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怎么样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还要怎么样医治他们的地。所以你看，当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一定赦免我们，而且呢，要医治我们，让我们能够完全的能够恢复那一种荣耀的形象，而且呢，得着一个盼望。所以在大复兴的时候呢，我昨天也在看那个山东大复兴，我很喜欢那本书，我在看，啊，我觉得里面真是啊，好奇妙。那个克里培牧师，他也是美兰浸信会的牧师，啊，在那边，然后他是那个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所以他就写了一本书，他里面，哎呀，那里面他自己就写自己的，当那个大复兴来的时候呢，圣灵的工作很强的时候呢，最大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家都在认罪。有时候他在一个聚会里面呢，大家就安静唱诗歌呢，就有人开始哭泣了，就一个哭，两个哭，三个哭，最后一全场哭，然后呢就互相认罪啊，我以前恨你，现在呢对不起，我向你，我得罪你了啊，那个人就说其实我也恨你啊，然后就认罪。就是这样子，很多很多的认罪，大批大批的祷告，大批大批的认罪，他自己也认罪。他在书上写，他说呢，他那个时候他已经在山东，但是呢，他十年前在那个十年前，他就回想到圣灵让他回想到他十年前在大学，他当一个 cafeteria 收钱的。后来有一次有一家人来吃饭，吃饭呢吃了4块钱。吃了4块钱，但是要找零的时候他没有零钱，要找6块，没有零钱。那家人很好，他说没有关系， 我们下次再来拿好了啊，就这样。结果那个这个克里培就好了，他就赶快就准备了6块钱，就摆着，就不知道那个人那家人什么时候会回来拿这6块钱，他就摆了6块钱。那后来有一次呢，他的姐姐过世了，他要回去，要回去，但是他没有钱买车票，他就把那6块钱呢，就想说我先用一下，回来再补回去。结果他就把那6块钱拿去用了，用了以后呢，没有拿回来，忘了拿回来。结果10年以后，圣灵在那个大父信里面生他祷告，圣灵就感动他说：“你欠他，你还有6块钱，这种小事情还6块钱在那边。”哎呀，就抓着他，他就开始呢很紧张的说：“那我现在怎么办？”所以他就想说：“那我就应该要去写信给校长，说我在那个地方呢，我等于是拿了人家6块钱啊，我现在还10倍，我也愿意，反正要写一封认罪的信给校长。”那他就想说不行啊，那校长就告到那个宣教部啊，那个宣教部的话就把我的这个，我在宣教，在中国做宣教士，把我的这个工作拿走或者什么，他就想很多，哎呀，这个名誉啊，这个、工作啊，就想很多啊。撒旦就抓着他，后来呢，他就真的定下心，他说不，我一定要写啊，他就鼓起勇气就写一封信，写到校长那边去。校长收到信，然后他就开始很紧张了，不知道接下来的 what's the 这个判决是什么。后来没想到2个月以后，那个校长写信，他说。我绝对绝对不会收回你的文凭，而且我要跟很多的人说你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因为像你这样子的事情太宝贝了。所以他就得到了一个很大的释放，很大的释放。所以就是说当那个大复兴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很多很多的这种认罪悔改里面太多太多的故事哈。就是说当神重点是什么，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如果没有圣灵工作，我们认罪也是表面而已，形式上。但是当我们圣灵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神说：“你帮助我，让我真的从里面能够认罪知罪，而且离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我求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祷告里面，就给我们一个3-5分钟，让我们有一个反省：我昨天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对人、对神，或者对事情，我有没有做错什么？求神光照我，赦免我，让我呢成为一个圣洁，一个没有任何压力，没有任何焦虑紧张跟罪的一个人。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好吗？我们来唱 Power in the Blood。